以色列斩首行动令中共胆寒，推习近平重上官媒。德克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海外媒体披露，印航空难，波音787紧急发电机坠毁前已启动。美国去年每日新增千几个百万富翁。日本制铁141亿收购美钢，川普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火持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可能重蹈伊拉克前独裁者撒旦姆的覆辙。卡茨说，我警告伊朗的独裁者不要再违反战争罪行了，不要再向以色列公民发射导弹。川普日前告诉记者知，他认为以色列不会放松对伊朗的袭击。在接下来的两日里面，民众会看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说，目前为止没有人在这里放慢脚步。另外，白宫的几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等媒体透露，随着以色列和伊朗战争持续升温，美国军方正在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同时延长部分军机的部署时间，以加强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有评论说，以军展现的精准攻击能力令中共高层极为害怕，斩首行动比领导走先更令中共高层胆寒。这两日北京突然陷入诡异的空场模式，台海突然安静，共军军机罕见消失了两日。在习近平失权的舆论声中，习近平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失了好几日之后，习近平突然出现在所有官方媒体，似乎是在不断强调习近平先至是中共党魁。有网友评论说，比领导先走早一日或迟一日的事，全世界渴望自由的民众都在盼望这一日早日来到。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18号表示，正着手安排撤离航班和邮轮离境，以帮助希望离开以色列的美国公民。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克卡比在社交媒体 X 上说，紧急通知，想离开以色列的美国公民请注意，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正着手安排撤离航班和邮轮离境，请务必登记加入智慧旅客注册计划，以便接收最新通知和指示。在以色列和伊朗持续交火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几日前曾调高以色列的旅行建议警示等级至最高第四级，警告美国国民不要前往当地。6月18号，伊朗人不断地撤离至土耳其，同时更多中国人从伊朗撤离。一名记者在撤离时表示，德克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在18号又有新爆料传出，指中共驻以色列使馆深夜终于有动作了，但只是透过以色列学生联会通知留学生进行撤离，明确表明只限留学生。学联主席还要求学生不要外传相关信息。爆料者指出，在以色列的留学生不足1000人，而中国人在以色列的人数约30000人，其他侨民就被抛弃了。我们这些打工的人不是中国人吗？一样持有中国护照，为什么不能够撤离啊？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所谓撤侨行动只是协助租车，费用需由撤离者自行分摊，属于自费撤离。学联还规定，撤离决定需要在30分钟内回复并填表，行动时间定在19号。而伊朗已经对以色列扬言，令侨民焦急不安，今日就可能被炸了，为什么还不立即撤离的？爆料者还愤怒指出，学联强调若途中遇警报不要惊慌，以免影响国家形象。就事件有人质问，不慌张的人就不用撤离了。目前已经有其他国家例如波兰主导撤侨行动，而中共使馆的选择性撤离、信息封锁和公关式的处理引发广泛质疑，越来越多中国侨民开始反思，关键时刻祖国到底理不理我们的？德国外交消息人士说，德国、法国和英国外长计划于6月20号在日内瓦和伊朗外长举行核谈判，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各国外长将首先在德国长驻日内瓦使节办公室会见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着同伊朗外交部长举行联合会议。自以色列在6月13日对伊朗发动大范围军事攻击，伊朗亦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作为回应，引发了民众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心。欧洲这项倡议是在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提出的。据德国消息人士说，伊朗和欧洲的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他的目的是说服伊朗方面坚决保证他的核计划只是用于民用目的。华尔街日报18号独家披露，印度航空171号班机空难的调查人员认为，这班航班在12号坠毁时紧急发电机处于运作状态，令外界质疑这班机的引擎在起飞过程中是否正常运作。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初步发现为厘清空难原因提供了新的调查方向。这个紧急系统称为冲压空气涡轮 RAT， 是一种小型螺旋桨，会从波音787机身底部降下，作为备用发电机使用。引擎通常为飞机提供电力，并帮助运作飞行控制系统，而 RAT 产生的电力则可令关键的飞机系统维持运作。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一间航空公司波音787手册，若两个引擎同时失效，或三套压缩系统的压力均告不足，这个系统可以在飞行中自动启用。若驾驶舱仪表停电，或飞机的电动泵出现异常，系统亦会启动。如果有必要，机师可手动启动 RAT。 美国航空安全顾问布里克豪斯表示，最常见的情况是机师认为两个引擎都失效，引擎故障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同着鸟相撞或燃油问题。他补充说，在商用航空领域，双引擎故障极为罕见，现在的引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亦更可靠。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引擎制造商 GE Aerospace 均就事件拒绝评论。什么是调理？令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惫，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黄姜、苦瓜之力帮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了解详情。6月18号，跨国投资银行瑞银集团，简称瑞银，最近发表的2025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全球个人净资产增长 4.6%， 其中美洲地区增长超过 11%， 美国百万富翁人数占全球总数近 40%。 2024年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异常快速，超过37万9千人进入美元百万富翁的行列，平均每日新增超过1000人。相比之下，2023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引领了全球财富在2022年的下滑之后的反弹。净资产在1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的个人富豪社群中，2024年大中华地区报告定义为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占 28.2%， 排名第一，其次是西欧，占 25.4%， 北美占 20.9%。 不过全球大多数人仍低于这个门槛。瑞银报告中超过 80% 的成年人净资产不足10万美元。报告说，总体来说，约 1.6% 的人净资产达到100万美元或以上。瑞银预计在未来五年，人均财富将继续增长，美国将领跑，大中华区紧随其后。6月18号，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公司完成了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这笔交易的谈判持续了18个月，几经周折，最终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下完成。这两间钢铁公司18号宣布，双方已完成合作协议。根据交易条款， 日本製鐵公司以每股$55的價格收購了美國鋼鐵公司100%的股份。這個與該公司在2023年12月提出的收購要約一致。這場收購的總交易額為$141 億，美國鋼鐵公司將保留名稱以及這間公司在賓夕凡尼亞州匹茲堡的總部。川普總統在這場交易中擁有非凡的影響力，即使日本製鐵公司收購了美國鋼鐵公司的全部股權，但根據與川普政府簽署的涉及國家安全的最終協議，賦予了川普總統任命一名董事會成員的權力，並賦予美國政府一份非經濟類黃金股。這個黃金股賦予美國政府對這間公司的許可關鍵決策擁有否決權，包括停產、削減產量以及人員分配水平等。根據一份關於收購協議的新聞稿，黃金股還賦予美國政府將美國鋼鐵公司總部搬遷，將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更改公司名稱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競爭對手收購等一系列問題擁有否決權。日本製鐵公司是全球第四大鋼鐵公司，交易完成之後，合併後的新公司將成為全球第二大鋼鐵製造商，而著名但之前陷入了困境的美國鋼鐵公司亦將成為國內業界的主要競爭對手。這筆交易亦令日本製鐵公司在美國獲得一個重要立足點，有助於這間日本企業逃避川普政府徵收50%的鋼鐵關稅。國家安全律師在16號表示，為獲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批准，收購協議中納入了黃金股條款。這次收購將令美國鋼鐵公司到2028年的時候共獲得$110 億的投資，其中包括用於一間新建美國工廠的$10 億，後續幾年還將為這間新工廠增加$30 億的投資。這筆備受爭議的交易經歷18個月完成，期間經歷了一系列波折，並跨越了兩屆由不同政黨執政的美國政府，是極為獨特的收購案例之一。今日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